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林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又进入了耶利米书24课研读课程的第18课。那第18课呢，也是耶利米书整套的研读课程第三部的最后一课。那这一课要讲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一课要讲的是耶利米书中的哀歌与耶利米哀歌，也就是说，这一课的核心的内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哀歌这样一种文学的题材，和他在耶利米书当中以及耶利米哀歌当中这两卷书信当中到底传达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来给我们。那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分四个部分来学习哀歌。第一呢，我们先要明白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哀歌，何为哀歌。以色列人用来表达哀怨、悲叹、痛苦这些负面情绪的诗歌就叫做哀歌。所以哀歌本身是诗歌，但是这是一种独特的诗歌，因为它所表达的是他们负面的情绪，伤心、难过、痛苦、哀怨，这叫做哀歌。哀歌呢，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个人哀歌，一种叫做群体哀歌。什么叫做个人哀歌？个人哀歌就是他在表达他自己的负面情绪，表达他自己的那种痛苦的情感，那这叫做个人哀歌。群体哀歌呢，群体哀歌所代表的是以色列这个群体，犹大这个国家啊，以色列人他神的子民的群体代替他们受苦的那种情感而发出来的哀歌，也就是说它是代表群体而做的哀歌，或者是代表个人所做的哀歌，他自己的这种哀伤的情感做出来的哀歌叫做个人哀歌，代表群体所做的哀歌叫做群体哀歌。那哀歌呢，一般都有一些不同的组成的部分，一般他们首先呢是向神发声，或者是有一个序言。哀歌呢通常都有一些的程序程式，首先呢他们是先来向神发声，或者是有一个序言，然后呢有他们的哀叹，他们还会表达对神的信靠，他们还会向神祈求祷告，最后他们向神赞美，通常都有这些的组成部分。当然也不是都有，有一些有，有一些在当中也缺了一些的环节，但是大概都有这些的部分，向神发声或者序言、哀叹、表达信靠、祈求祷告，还有赞美啊，这个是一般哀歌的形式。哀歌呢不单单是只是耶利米哀歌，我们一讲到哀歌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耶利米哀歌，但是哀歌作为一种犹太人以色列人很喜欢用的文学形式，其实散见于约伯记、诗篇和先知书等，最多存在哀歌的就是耶利米书，其次是以赛亚书。我们知道约伯记很自然的，因为约伯是受苦的书信，那么在约伯记当中有大量的哀歌存在，在诗篇当中也有很多哀歌，甚至是叫做咒诅诗篇，其实很多都是哀歌。在先知书里面最多的就是耶利米书，其次是以赛亚书。好，我们来看看在耶利米书当中的哀歌。我们先来看一看耶利米书中的个人哀歌有哪一些。那么在耶利米书中的个人哀歌呢，通常我们一般认为有六个地方出现了。当然关于耶利米书中的哀歌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研究，有一点点的出入。一般来讲我们都认为有这六种。第一处是出现在耶利米书的11章18节到第12章6节，那比如说在这里讲到耶利米讲他自己的痛苦，他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神说，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诡诈待你， 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在这个地方，原来是他的弟兄、他的父家、他家乡的亚拿突人要害他、要杀他，所以耶利米就在神的面前表达他心里的哀怨、他的痛苦。这是第一首的个人哀歌。第二首的耶利米的个人哀歌呢，是记载在15章10到21节。在这个地方呢，耶利米说，他说，我的母亲呐、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呢？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在这个地方，耶利米的痛苦大到了一个程度，他质问上帝，他怀疑上帝，他说，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并不是耶利米在亵渎神，乃是他非常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把他的情感表达了出来。这个在圣经当中都有出现。第三首耶利米的个人哀歌出现在17章14到18节。耶利米说，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使我所赞美的。祈求、赞美，那这些都是组成哀歌的一些的形式。还有第四首的哀歌呢，记载在18章18节到23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在这一首的耶利米哀歌当中呢，出现了耶利米非常厉害的咒诅。那耶利米说什么呢？耶利米说，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就是那些苦害他的人，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啊，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这是一首很明显的咒诅诗，既是咒诅诗也是哀歌。诗人先知耶利米他的痛苦大到一个程度，他不单在之前的哀歌当中他去质疑上帝，在这个地方他去咒诅那些苦害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许会说，一个神的仆人怎么可以质疑上帝？一个神的仆人怎么可以咒诅那些人？这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不是犯罪吗？弟兄姊妹，在诗篇当中也有很多的咒诅诗。咒诅诗在圣经当中是很难去解释的，他们从表面上看来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是不属灵的。但是上帝又把这些咒诅诗放在圣经当中，原因是什么？原因乃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人是有限的，上帝希望我们属灵，上帝希望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而活。但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没有可能完完全全的达到那种属灵的高度，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死他的人、那些羞辱唾弃他的人祷告一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不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神，我们的生命软弱，我们的灵性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当我们的生命陷入一个极度的痛苦、极度的黑暗的忧郁的深渊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装不出来属灵的。你即使能装得出来，讲一些冠冕堂皇属灵的话也没有意义，因为耶和华鉴察人的肺腑心肠，你心里面的痛苦没有把它表达出来，只是表面上讲一些属灵的好听的话，并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还不如就按照我们生命当时的那个光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心里的痛苦讲出来，不好听也不属灵，但是我们所讲的是真话。所以弟兄姊妹， 祷告只有最核心最基本的一个诀窍，就是讲真话，这是最基本的。我常常被人问说，请牧师告诉我怎么样祷告，我常常只跟他们讲，我说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说真话。你的属灵生命到了什么程度，就按照你那个程度能讲出来的话对神祷告。但是有一天，当你的属灵生命成长了以后，成熟了以后，当初的那个话你就不会再讲，你会讲出更属灵的祷告来。那个是按照我们属灵生命的程度，也是按照我们生命的那个承载力，去在神的面前去倾心吐意，去求告，去向神说出我们心底里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耶利米甚至是以利亚，都曾经讲过不属灵的祷告，包括大卫在内，这些神所喜悦的仆人，这些灵性最顶尖的神的仆人，都讲出了那些不属灵的话。比如说以利亚在旷野，在罗藤树下求死，做了一个求死的祷告。大卫也写出了咒诅的诗篇，耶利米在这里也有咒诅，他也抱怨上帝，也质疑上帝，可是他们仍被称作是上帝所喜悦的仆人，就是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他们可以对神说真话，他们才有一个心灵被神医治的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首的哀歌也是咒诅诗，但是是耶利米在对神说真话。五首的哀歌就是20章7-13节。这一首的哀歌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耶利米所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第六首的哀歌在20章14-18节，这个是最后的一首耶利米书当中的个人性的哀歌。耶利米在这一首的哀歌当中呢，不是质疑上帝，不是咒诅别人，他是咒诅自己。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耶利米的痛苦到了一个程度，深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来咒诅他自己，好像以利亚在旷野求死一样。这些神的仆人，这些侍奉神的人，这些大时代的神的仆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很重很重的压力痛苦，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罪恶，那个世代的 重压，那个世代的黑暗把他们的生命完全的笼罩，以至于这不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所能够承载的。但是上帝就是把这样一个有限的人放在了这样的一个黑暗败坏的大世代当中，是为了借着有限的人显出无限的上帝他的荣耀、他的心意、他的能力、他的主权、他的话语。耶利米他的生命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他咒诅他自己，但是他仍然可以被神医治、被神复兴、被神扶持，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做一个传讲神话语的先知。而每一个在大时代当中承担上帝的使命、传讲神话语的神的仆人，都要真真实实地活在神的面前，毫无隐藏，把我们的软弱痛苦全然呈现在神的面前。这个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喜欢夸他自己的软弱，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好，我们第三个大的问题要讨论的，就是耶利米书中的群体哀歌。第二个大的问题，刚刚我们讨论了六首耶利米书中的个人哀歌，在耶利米书当中呢，还有五首群体性的哀歌。第一，在4:19-20，那个地方耶利米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他的痛苦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意味着战争苦难临到了他的同胞。第二首的群体哀歌是8:14-9:1，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之所以我们称耶利米是泪眼先知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了。但是他的泪眼，他的流泪不是为着他自己，在这个地方他是为着他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啊，是一个群体性的哀歌。好，第三首的群体哀歌出现在9:20-22，妇女们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女儿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所唱的哀歌都是为着即将临到以色列群体、犹大群体的苦难。好，第四首的哀歌呢，是在10:19-25，那里说，祸哉，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但是这个极其重大的伤痕其实都是指向以色列群体、犹大这个群体所要受的伤痕，他们的损伤。好，第五首的群体性的哀歌，14:1-9，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在这个地方是指着他们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让干旱的灾难临到他们，他们没有水喝，他们非常的痛苦。这里也是一首群体性的哀歌，为着干旱、为着天灾而在上帝的面前吐露苦情，是一首群体性的哀歌。好，最后第四个大的方面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在耶利米后面的一首的哀歌。整个的这个耶利米哀歌呢，我们通常认为它是耶利米所写的，是表达在这个国破家亡、国家败亡以后，耶利米所表达的他心里面的那样的一种痛苦。耶利米哀歌呢，一共有四方面的特点。第一呢，耶利米哀歌一共有五章，而这五章呢，其实是五首独立的诗歌，每一首都是一首哀歌，所以耶利米哀歌是五首哀歌、五首诗歌的合集，而且基本都属于群体性的哀歌。第二个特点， 耶利米哀歌呢一共有五章，前四章都是离合体，离合体呢也称作是字母诗。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希伯来人的语言呢，犹太人的语言呢，一共有22个字母。那这22个字母呢，他们把每一个字母都拿来作为一节的起首，那么一共有22节，每一节的起首的第一个字母就是他们希伯来文当中的一个字母，总共22个字母，总共22节，这样的一种诗歌的形式非常的工整，也很容易去背诵记忆。这种的诗歌体叫做离合体，也叫做字母诗。第三章呢，每3节使用一个字母起首，其他的3首呢，每一节使用一个字母起首。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四节呢是22节，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呢都是22节。但是第三章因为是每3节使用一个字母起首呢，它是3×22，一共有66节。那最后的第5首呢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一共也有22节，但是它不是离合体。好，这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二个特点。耶利米哀歌第三个特点，它4章的每一章都有不同的主题。第一章它讲到的是西安的哀痛，它的重点就是耶路撒冷、西安，在这个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西安所承受的那种哀痛的情绪，那种的痛苦，他所受的那个伤害。第二章呢是上帝的烈怒，上帝的烈怒，他是从上帝的角度，上帝向西安发怒，上帝向他的子民发怒，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第三章他的主题是苦中的指望，在痛苦当中他们仍有指望，是因为耶和华有慈爱有怜悯，他们才有将来的指望。所以第三章的重点是在痛苦当中他们对未来的指望，对未来的盼望。第四章的重点是罪孽的刑罚，他侧重讲的就是他们的犯罪，他们的罪恶，他们犯了哪些的罪恶才会招致上帝这样子对他们的一个刑罚。那第五章呢，刚才我说了，第五章其实是一个祷告，它是哀痛的呼求，在哀痛当中向上帝呼求祷告。所以这5章的主题，第一章西安的哀痛，第二章上帝的烈怒，第三章苦中的指望，第四章罪孽的刑罚，第五章哀痛的呼求。最后的一个特点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主题了。我们发现耶利米哀歌和耶利米书其实有很多一致的主题啊，都有哪一些一致的主题呢？他们都强调罪恶，强调审判，强调神的慈爱，强调神的公义，强调神的主权。他们讲到先知和祭司的罪孽，包括那些假先知，他们讲到未来的盼望和复兴，还有对外邦的审判。在耶利米哀歌当中只讲到了以东，但我们在知道在耶利米书当中就讲到了很多对周边邻国列国的那个审判。那在耶利米哀歌当中也有对外邦的审判，不过他只强调的是以东。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呢，我们所学习的就是耶利米书24课研读课程的第18课，今天我们重点所学习的就是哀歌。亲爱的弟兄姊妹，哀歌或者是诗歌所表达的是情感，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在每一首的哀歌呢，我都拿出了一句或者2句最重要的神的话语来读给弟兄姊妹来听。但是我盼望你能够认认真真的把每一首哀歌从头到尾都能够把它读一遍，而且是反复的思想，去体会在哀歌当中所传递的那个情感。我们知道哀歌诗歌它是表达情感，而哀歌是表达一个更深刻的人负面的痛苦的哀痛的情感，而哀歌能够更深刻的让我们进到耶利米先知的内心，去看他内心当中所隐藏的那些情感，他对神、对自己、对他的民族和国家这一切的情感。 哀歌是可以使我们很深的进入到耶利米先知的内心世界，也让我们进到上帝的心意当中的一个方式。盼望透过哀歌的学习，无论是在耶利米书当中的哀歌，或者是耶利米哀歌，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我们能够更认识耶利米，更认识神的话，更认识上帝的心意，也更明白如何在苦难当中，在压力和挫折里面向神倾心吐意。好，我们第19课再见。